川普重拳出击，北京打嘴炮，不敢直接对抗。川普宣布美国回归，评论话应该超越政治支持。台湾关注川普新政，赖清德话冇分裂的本钱。中国人日本疯狂买地，大阪特区民宿抢手。中国袁弘在英港人，英政府被批冇实质作为。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6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3月4号晚，美国总统川普在国会发表他第二任期的首次在国会的演讲，长达个半钟头，其中对提高关税作出详细的解释。川普重申将会由下个月开始向其他国家征收额外的对等关税。他说，几十年来其他国家一直对我们征收关税，现在轮到我们开始对其他国家实施关税了。而即使美国近期市场出现波动，川普在演讲中明确表示他推行关税政策的决心丝毫没有受到动摇。他强调希望透过关税措施增加几万亿又几万亿美元的收入，咁实际上等同于实施了一项广泛而且全面的新入口税。川普认为关税是为了令美国再次富有，令美国再次伟大，虽然会有一些干扰，但是我们能够做到。与此同时，由王毅主导的外交部继续保持战狼风格，中共驻美大使馆对川普新关税计划作出了强烈回应，警告说将会爆发全面的经济对抗。中共驻美大使馆贴文说，如果美国想要战争，无论事关关税战、贸易战，亦或是其他任何类型的战争，我们都准备好战斗到底。而在2月27号，川普就宣布，继2月初对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之后，在3月4号起再加码 10%。 川普重返白宫之后，累计已经对中国商品加征 20% 的关税，进一步向中共施压。据阿波罗网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2月1号签署行政命令，对中国入口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位于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的成衣厂，靠电商输烟的网络订单发迹，但是今年输烟的订单大减，甚至归零。朝日新闻采访了一名30岁的工厂负责人，表示目前的经营情况形同半死。而另一间工厂43岁的负责人就无奈表示，去年还订单不断，现在就完全没有，关税影响太大了。舒燕和另一间中国电商巨头 Temu 利用小额入口免税制度，直接由中国出货给美国消费者，迅速扩展市场。川普的行政命令被认为是打压舒燕等中国企业。另外，欧盟运行委员会亦都在2月5号提议取消150欧元以下的小额入口商品的免税政策。美国和欧盟的联合施压令中国成衣厂陷入危机。3月4号，香港当局亦都确认美方对中国大陆加征的 20% 关税同样适用于香港。针对川普再次对所有中港商品加税，中国当局就继续叫嚣，话奉陪到底，但是中共这次只是挑选部分美国商品作为反制。3月4号，中共国务院关税税执委员会公告，由10号起对美国输入中国的部分农产品加征关税，包括对鸡肉、小麦、粟米和棉花加征 15% 的关税，而对高粱、黄豆、猪肉、牛肉、水产品、水果、蔬菜和乳制品就加征 10% 的关税。事实上，川普对全部中国商品收 20% 的关税，涵盖5000几亿美元的商品，而中共对美国的农产品关税最多亦都是涉及到500亿美元的商品，税率亦都是 10% 至 15%。 5000亿美元对500亿，中共的反制相当克制和温和。时事评论人士安青分析说，中共目前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困局， 国内经济日益下行，房地产业崩溃，几百万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外商撤资，内循环行不通，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处于一个恶性循环状态。如果美国再增加关税，就直接导致仅存的一些出口厂商势必会倒闭破产，更多工人失业，这将会加剧中国社会的矛盾激化，这也是中共最担心的。对于中共的强烈回应，安清分析说，中共亦都只是打下嘴炮，做给国内老百姓看下的啫。外强中干，欺善怕恶，是中共一贯的做法，不足为奇。对于美中关税战会不会升级演变成全面的战争，安清分析说，中共的信号是不要升级，不想对抗，下一步中共自己就会找下台阶。但是川普政府是否卖中共的账，那就要拭目以待了。3月4号星期二晚，川普总统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宣布美国正在迎接黄金时代。他开场就高叫美国回来了，引发现场发出美国美国的热烈欢呼。川普的演讲创下了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史上演讲时间最长的纪录，长达90分钟。川普说，在短短43日之内就完成了很多历届政府在4至8年内都难以实现的变革，而这只是刚刚开始。另外，川普向两名被非法移民谋害的年轻女性致敬，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内利。今年1月，川普已经签署了莱肯内利法案，限制非法移民犯罪。川普同时宣布，美国已经成功逮捕了2021年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爆炸案的主谋，对当时丧生的13名美军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一日。他打电话和受害者的父母和亲人交谈，有人喜极而泣。演讲最后，川普授予特勤局的荣誉徽章给13岁的癌症患者丹尼尔，观众起立鼓掌。川普最后宣布，美国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未来将会更加辉煌。在演讲期间，一些民主党议员举牌抗议，德州民主党众议员格林因为不断高叫口号被带走离场。福士新闻主持人汉尼提认为，在川普演讲的时候，民主党人应该超越政治表达支持。有观众就留言说，现在民主党也都要将美国放在第一位，最重要的是美国同自由世界回到更好的时代，再次成为美国人的感觉真是很棒。台湾总统赖清德5号表示，川普当选之后，台湾各界都在关注他的新政策，包括执政团体也都仔细研究局势变化。而台湾面对这样的变局，没有内部分裂的本钱，特别是在国防、外交和国际经济方面，要团结应付，共同迎接挑战。台湾民进党当日召开中常会，邀请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连延明针对川普 2.0 的贸易和产业政策进行专题报告。赖清德表示，台湾政府会谨慎应付变局，保持互惠双赢的原则，企稳全球市场。针对外界的一些批评，赖清德强调，面对国际局势变动，台湾没有内部分裂的本钱，需要全民团结一致。另外，赖清德亦都提到，敦睦远航训练支队在这个星期将会展开环岛航海训练，停泊全台湾各大港口，欢迎民众前往参观。他特别感谢第一线官兵，强调台湾政府会持续提升台湾军队待遇，加强整体战力。调查显示，在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的特区民宿，四成都是中国人经营的。因为签证取得条件的放宽，日本华侨的存在感亦都前所未有地提升。在日本，大约有两种民间民宿，一种是一般民宿，一种是特区民宿。据大阪市政府的统计亦都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市总共有一般民宿5044间， 和特區民宿5587間，自從2020年底以來分別增長了 25% 和 73%。 而特區民宿當中有2305間，佔了 41% 是中國人開的。特區民宿為何會有這麼多中國人開呢？特區民宿是2014年日本政府推出在特定地區或者旅遊景點增加住宿場所，來緩和因為到日本的外國遊客增加而造成住宿短缺的問題。因為一般民宿每年的營業限期是180日，而特殊地區的民宿就沒有限制。據大紀元採訪當地的中國業主表示，因為大阪被批准為特區民宿，營業時間不受限制，而鄰近的京都、神戶和奈良等景點都不屬於特區民宿。同時京都的住宿費很貴，所以很多人選擇到大阪居住。而且日本交通方便，由大阪去京都、神戶和奈良等景點都可以即日來回。還有因為中國人無法在中國購買土地擁有權，但是在日本就可以。而中國人亦都喜歡買樓，到日本買樓的人很多，但是買樓收租不算是投資管理類別的簽證，但是做民宿就是自己經營，符合投資的標準，跟這類簽證相符，所以民宿非常有人氣。過去十年，中國人正在以驚人速度收購日本度假勝地。根據日經調查，過去一年至少有67處旅遊設施已經由中國人經營，尤其在大阪市的浪速區和西城區，因為該區的住宅價格比較便宜，居住在這兩個區的中國人總共達到8343人。據美國之音獨家報導，有不少英國居民收到來自香港的匿名信，說如果他們將兩名被香港警方國安處懸紅通緝的香港民主倡議者鍾漢林和劉嘉文送到中國大使館，他們就可以獲得港幣100萬的賞金。而英國國會議員已經就該事件在國會提出緊急質詢，但是劉嘉文指出英國政府並沒有實質行動，令他感到失望。英國內政部國務大臣澤偉新說，我們深切關注最近針對住在英國的香港民主倡議者的懸紅通緝，英國會保護在英國人士的權利和自由。提出緊急質詢的英國保守黨影子內政大臣范曉斯說，這是對英國主權的嚴重侵犯。工黨議員蔡華之指，他剛剛同被懸紅通緝的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傳訊與傳媒助理張希晴聯絡，張希晴是他的選區居民，他建議英方應該讓被懸紅通緝的人士和英國情報機關軍情五處會面。習偉新表示他會考慮建議。英國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主席麥道國就詢問習偉新，英國政府可以怎樣協助身在香港護照被警方沒收的民主倡議者到英國。習偉新亦都話可以同英國外交部的官員同埋麥道國詳細討論議題。不過劉嘉文話，今日英國政府的回應仍然只是深切關注，並沒有任何實質的承諾。他對自己繼續留在英國的決定感到非常擔心，他希望英國能夠保護他們十個被針對的民主倡議者同埋整個在英國的香港人社群。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亦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